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修为直接影响众生能否得救，作者中国湖北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号。师父的正法进程已到最后，作为一名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好三件事。特别是面临人类这场大淘汰，我们更应该把能让世人得救保平安的良方告诉人们，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神佛的保护，远离灾难。前几天我在讲真相中碰到了一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那天我与往常一样，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前，先到师父法相前核实，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让我能碰到更多有缘人。走出家门，边走边找有缘人。当走到一家童装店门口时，店内的一位40-50岁的女士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走进店里一看，原来她是一位残疾人，左手抬不起来。我就想，我要把真善忍的福音告诉他。为了能给他讲真相，我决定给外孙买套童装。我边看衣服边夸他会做生意，靠一只手就把店铺打理得这么整齐干净。接着我就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能得到神佛的护佑，生意会更好，对身体也好。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获得数十个国家政府的数千褒奖。同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也是避免被当前武汉病毒感染的良方。他认真地听，也不停地点头。选好了衣服付钱时，我说，给你一个护身符保平安吧。他拒绝了，说他是信佛的，信了10几年了。我说，信佛好啊，说明你是个善良人，不管你信什么，跟念法轮大法好不冲突。这时他就跟我讲，他原来的邻居有练法轮功的，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小时候经常生病住院，身体很不好，练了法轮功身体好多了。再后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把他抓去坐牢了。他说，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为什么不让练呢？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按照真善人宇宙的标准修心做好人的。大法师父从1992年开始出来传功，人们通过听师父讲法、读大法书转法轮及练功进行修炼。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所以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就有上亿人学练，其中有中共的高官及家属、部队的将领、公检法部门人员及高科技人员、大学教授、学生、医务工作者、工人、农民等等各行各业人员。正因为发展太快，妒忌心、权欲心极强的江泽民受不了了，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各种手段疯狂打压、迫害法轮功。 为了镇压法轮功，丧心病狂地制造天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挑动国人仇恨法轮功。听到这里，他惊讶地说，原来是这样啊，恍然大悟，但也说了他心里的疑问，法轮功搞政治还六亲不认，并说他的那个邻居从来没给邻居们讲过这些事，见人面就问，你是党员吗？入过团？戴过红领巾吗？叫我们退党团队，后来我们都不理他了。他就经常偷偷地把法轮功的书、指真相资料往我们各家的门缝里塞，我很反感他，也不看。听他这样一说，我就告诉他，你应该看一下他给的小册子和传单里面讲的是什么，给他讲三退为保平安，是为了你好。他又说，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有一天他的老娘在摆地摊，那城管的人不让摆，他老娘与城管的吵起来了，城管的人把他老娘推倒在地，将东西扔得乱七八糟。他老娘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作为儿子站在旁边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欺负他老娘，我们左邻右舍的人看了都气得不行，说他练法轮功练傻了，六亲不认了。他老娘气得边哭边骂他，骂法轮功，后来坚决不让他练法轮功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跟他讲，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法轮功弟子，练功要重德，要做好事，要为善，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练法轮功的人是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什么时候都要做一个好人的，别说是他妈，就是其他老人受欺负被推倒在地，你也应该去把老人扶起来，告诉那个城管人员，这样对待老人是违法执法，善意地处理这件事吧。接着我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一个老师带一个班，几十个学生，老师会要求每个学生都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可是为什么有的学生考100分，有的考80分，有的考60分，有的只考10几20分呢？你不能说是老师不好吧？责任是不是在学生自己身上呢？他听后笑着说，你这个例子举得真是太确切了，我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要是那个邻居那时像你这样给我讲清楚，说不定我也练法轮功了呢。这时我问他要不要三退保平安，他说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只上了3年级就没再上学了，也就没戴过红领巾。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与他告别。他高兴地边点头边送我出门。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修炼真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修炼人修不好自己，就容易毁了身边的人。要想救世人，我自己首先得学好法，理解好法，讲真相时要让世人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这样世人才能理解，知道我们是真正为他们好，才能得救。我把这次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想告诉同修们，要重视对家人和邻居的讲真相，一定要让世人从我们的行动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从而能被大法救度。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带着观念看问题，听事情就容易产生误解，从说说心里话一文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2日。我不是技术同修，但是读这篇文章，感觉文章中讲的事情不排除有误解的可能。这里讲出自己遇到的情况，也许可以让同修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首先谈一谈自己遇到的事。十几年前，一对夫妻同修想上明慧网，自己不敢去买电脑，说自己也不懂，要我帮他们去买。我认识一位同修的家人，正好是卖电脑的，我就去买来一台，送到这对夫妻同修家里。那时台式机很沉，我是女性，从市场的楼上搬到车上，再送到那对同修夫妻家的七楼，都是我一个人搬运的。然后我又找来一位60多岁的女技术同修帮助安装系统，教会他们上网使用。几天后，我再去这对同修家，那位同修妻子不高兴地对我说，我妹妹来了，说这电脑什么破玩意儿，也不值3000多元呢，顶多值2000元，你怎么不让我买呢？我听他说这些话，心里一点也没动，一句也没解释，也没想他会不信任我，事情就过去了。他们后来有什么事情还经常用我帮助，我还是尽力去做。其实在那之前不久，我买的那个台式机是4000多元，它这个已经不算贵了。买电子产品价格上有区别也是正常的，由于产品不同，买的时间段不同，商家不同，都有很大差别。就像看似差不多的两条连衣裙，普通的100多元，名牌的几千元，买电脑还没这么大差别呢。还有一次，这对夫妻同修要我找人帮助安装新唐人电视锅盖。安装好之后不久，他家男同修又来找我，说派出所警察去他们家把锅盖卸下来了，让我再找那位技术同修给安上。我很奇怪，说没听说本地谁家的电视锅盖被派出所干扰啊，最近也没听说过呀。再说常人锅盖也很多，谁会注意你家的呀？我问他，哪个派出所警察去的？他说他妻子告诉他说警察来了让卸下来，不然的话如何如何。我到他们家一看，锅盖真卸下来了。聊几句之后我就明白了，是女同修害怕，谎称警察来了，骗丈夫把锅盖卸下来的。女同修还说，你大哥踩着护栏从窗户外往下卸，这要是掉下去还把命搭上了呢。我心想，安装时你咋不考虑同修安全呢？他还说，卸下来这堆东西有啥用，白花钱占地方。男同修着急看新唐人，让我帮他去找那位技术同修。我说不行，你们自己安吧。他就央求我。我找到那位技术同修说明了情况，技术同修马上说给他们安。就这样，技术同修又去给安装好了。再讲一讲技术同修默默付出的例子。往往技术同修要花费很多时间，耗费很多精力物力，我们又了解多少呢？一位女技术同修今年70多岁了，一次帮同修做系统，不小心把屏磕坏了。她默默地去电子市场给换了个新屏，好像是1800元吧。她没跟电脑主人说，怕同修不让她拿钱赔。其实她退休金不高，还被非法判刑，扣发3年养老金。有两位同修驱车200-300公里到外地帮同修们安装新唐人，只收了接收装置的成本，汽车油钱根本不考虑。对此，个别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还说，你们也是为了挣钱呢。技术同修只是顺势说，是挣钱。因为你跟常人说自己不挣钱，有人能理解，有人理解不了，还跟你抬杠。世人怎么说，同修都不计较，只抱着救人救众生的这颗心。有的技术同修被黑监狱非法迫害几年，出来后没有工作，亲人给点钱，很多搭在自己的技术项目中了。这是知情同修看到的。讲出这些，只在与同修互相交流。修炼人有时带着观念看问题、听事情，就容易产生误解。因为观念是狡猾的生命，它就是要制造误解、间隔。平时我们常说，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一定是真的吗？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想想师父讲的法，关键是不要让人心当道。另外有一种情况，借此机会跟技术同修交流一下。有时条件比较好的同修打印机出现问题，不要了，让技术同修给买新的。技术同修把旧的维修好之后送给郊区的同修，也是为了让那里的同修省点钱。可是却存在一个问题，打印机维修后使用不久，往往原来的问题又出现了。可郊区的同修找技术同修维修很难，得经过一个个同修传信，这就耽误打印真相救人。技术同修去一趟开车耗油不说，还耽误自己学法练功，这是不是个问题呢？其实郊区同修宁愿花钱求技术同修帮助买新打印机，也不愿意耽误救度众生，不愿意耽误技术同修的时间。有的同修就是这个想法，这里反馈给技术同修。其实郊区的同修自己去买打印机也没有关系，现在搞个体经营开小工厂都需要一个打印机，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作业也需要打印，买打印机是很正常的事。大大方方去店里，该讲价讲价，详细咨询好安装使用方法，不会有事的。以上一点想法，如果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互相珍惜，不要形成隔阂，读说说心里话后的一点想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2日。读了9月4日对做资料的和做技术支持的同修说说心里话，又读了9月6日读对做资料的同修说心里话所思，我有一点想法。事例一中，按同修描述，一，技术同修买了便宜电脑，虚高报了账。二，在常人电脑上装了敏感资料，形成不安全因素。先不说这两件事真相如何，这都是同修听警察说的。警察往电脑里放真相资料，构成所谓的证据，这也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在这件事上，同修没有选择相信技术同修，而是先相信了警察。不是说无条件相信技术同修，而是说修炼中的问题要用修炼人的心态来看。如果说怀疑技术同修心性有问题，贪了钱，这不是小问题。本着对同修负责，找技术同修当面谈谈，问清楚是不是这样。为了整体负责，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不要在同修中互相传，以免形成间隔。如果技术同修本着好心，为了常人了解真相，不经允许在常人电脑上装了真相资料，那技术同修考虑不周，找他谈谈，也帮他认识到不足。还有一点，既然是常人用的电脑，为什么要麻烦技术同修去买？电脑城也好，网购也好，都有很好的售后。在这件事上，我看见了一个思维上的漏洞，就是考虑问题只从维护自己的角度考虑，谁损害了我的利益，就是谁做错了。这样想，就看不见事情的真相。迫害是邪恶造成的，无孔不入，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有那样的理由，他们讲过道理吗？将外因归于同修，有点不理智了。事例二中，请技术同修修电脑给同修钱的问题，为同修负责，给钱要说清楚是给资料点的，还是给技术同修的人工费。我们本地还没听说过有谁收人工费，很多技术同修也是资料点的，这个钱是用在了自己生活上，还是购买了耗材？如果有疑问，也问清楚比较好。有的技术同修生活比较清苦，但也不能因此妄加猜测，人为增加隔阂。其实很多老年同修对电脑使用过程中，
界面不一样了啊，出现弹框了啊，等等，只要和原来的有一点不同，都会犯难，还会认为电脑有问题了。技术同修耐心一点，细心一点，也许可以少一点麻烦。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大家携手走过来很不容易，很小的问题，有什么疑惑，当面问清楚，解释清楚。大陆年轻同修少，懂技术的同修更少，都是多少年一点一点摸索着走过来。如果看到技术同修有什么问题，给他指出来，也是为他好。大家互相珍惜，不要形成隔阂。话说的有点直，说的不妥的地方，请同修包容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依赖心和观念太重，也谈读对做资料的同修说心里话一文的感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4日。读这篇文章，从前到后我的感觉是，同修在技术上依靠太重，观念太重。遍地开花，这是多年来明慧网一直提倡的安全稳定的运作方式。制作真相资料，讲真相是长期的事情，那么就要同修尽量都掌握一些电脑操作、打印机使用维护技术。其实只要有一台笔记本、一个小型打印机就可以做资料了，而且和普通家庭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普通家庭拥有电脑打印机已经很普遍了。电脑操作、打印机简单维护是必须的，不是说技术同修可以代替的，但也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在打印过程中，观察打印机结构和操作原理，小的问题完全可以排除，这是经常会出现的，特别是一些佳能打印机，除非打印机有大的故障。关键是很多同修的观念认为那是高科技，还要用英文，断定自己学不会，自己把自己挡住了。你看现在才几岁大的孩子也没谁教，拿起手机趴在电脑上玩得很顺溜。凭什么？好奇心。他不停地点，到处点，能点的地方都要点到，点击数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模仿。我们学电脑操作、打印机维护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复杂，固定的观念得丢掉。现在明慧资料点原地、天地行论坛等等推广了全面的通俗易懂的各种教程，都是从零开始的，所以同修们都学点上网、打印、电脑操作、系统维护简单技术，独立运行家庭资料点，稳妥安全，也符合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方向。明慧网和天地行论坛提供的电脑系统安装技术、翻墙技术都是以修炼和安全为基础的，整个技术中都渗透着对安全的提醒，所以技术同修基本都不会给同修留下不安全漏洞。出现这种情况，那一般也是对资料点技术还没有深入了解的。另外，很多同修对设备不懂，也不想学，依赖习惯了，特别是对设备购买、电脑系统安装等等完全依赖，向外求，还时常误解提供技术支持的同修。比如有同修经常帮老年同修复制播放器的 TF 卡的周刊 MP3 音频，一次出现了故障，复制的效果有了问题，老年同修就认为是换了他的好卡，怎么也不愿意了。不被善意的理解、被误解是很常见的，技术同修也没法向这些人解释和沟通，只好默默承受，尽量做得完善一些。修炼嘛，只能向内找。当然，这篇文章也给提供技术支持同修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把技术学好，多看看明慧网和天地行提供的要求，学好法。比如密码问题，尽量按照明慧网要求的，不能为了方便设得很简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对比的方式向农民讲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袁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4日。我弟是一个农业县级市，70%的人口是农民。在这十几年的讲真相中，我主要是针对农民兄弟讲真相，我发现用对比的方法讲真相效果很好。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农村大多是比较落后的，我弟的农村农民也是如此。在交通不发达的村子，随处可见残垣断壁和破烂的房屋，在田野随处可见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农民的子女大多不在农村生活，都去城里打工去了，老人小孩成为了农村的留守人群。中共说中国的农村脱贫了，农民脱贫了，这是中共的谎言。其实农民人均月收入1000元也是一个虚假数字，农民兄弟心知肚明，根本就达不到人均月收入1000元。自从中共江魔头下台后，中国的农民开始不用交三提五统了。三提即三项村级提留款，五统即五项乡镇统筹款，是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过去农民在交钱的同时还要上缴公粮，大魔头在位时横征暴敛，不交钱不交粮就抓人，就牵牛牵羊抢东西，可以说民不聊生，农民苦不堪言。和农民谈起大魔头江泽民，真是人人痛恨，个个痛骂。大魔头下台后近几年来，中共被迫调整农村政策，农民种地不但不用交钱不用交粮了，而且还有了一点点种地的补贴，农民兄弟就觉得很满足了，认为现在也不用交钱交粮了，比过去强多了。针对上述现状，我就会在讲真相时给他们做一个对比，给他们算一笔账，让农民看到其中的猫腻，明白中共骗人的伎俩。先拿种一亩地小麦来对比，种一亩地小麦成本是多少？种一亩小麦在我地大概需要成本600元左右，这个成本可以从种子、整地、肥料、农药、浇水、收割这几个方面来核算，这里面不包括人工费，具体成本是一，种子整地费用在220元左右，一亩地大约需要种子30斤，市面上每斤种子大约需要2元，所以种子购买就需要60元。种小麦之前需要犁地、旋地、耙地等步骤，这里需要租赁一台整地的机械，大约需要花费160元。整个种子整地的费用就得220元。二，化肥农药费用250元。当小麦种好后，要给它施加一些肥料，一般底肥价格在100到150元之间，农药要买除草和除虫两种药剂做几次喷杀，大概费用在100元左右。化肥和农药总共花费在250元左右。三，浇水收割费用130元。整个一亩地浇水需要30元，收割每亩价格在100元左右，两项费用在130元左右。四，小麦一亩地产量在700斤左右，这几年每斤也就1-2元上下。这样一对比可以看出，一亩小麦成本600元，收入840元，一亩地剩余240元，化肥过去30元一袋，现在150元一袋，一袋净增120元。农药过去5元一瓶，现在是25元一瓶，净增20元。种子、整地、收割的费用成倍的增加，自己的人工费不算成本，如果算上人工费就得赔钱。综上对比，不难看出，这些钱都加在了这些成本中了。中共是用提高生产资料价格的方式，变相的向农民征收了种地款。看似不用交粮交钱了，实质还得交，交得更多。中共是以小恩小惠的诱惑，种地不用交钱还有点补贴，是一些贫苦的农民得到了点点滴滴的实惠，认为自己比以前生活的好了。 被眼前的小丽迷住了双眼。这时我就会引导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自己辛辛苦苦种地几十年，岂不知自己的大半生已经被中共榨出了无数的血汗。公职人员退休后有养老保障，而农民没有。况且当下农民种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还在不断的涨价，自己生活必需的日用品还在经常涨价，而生产的粮食价格却迟迟不予提价。其实这是中共变相的惯用另一种形式对农民的榨取，中共的这一手段恰恰符合了他惯用的骗的伎俩。现如今的权贵阶层，公务员的个人收入与农民的收入相差悬殊，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肯定地说，农民还是中国社会的贫穷阶层。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农民朋友大多豁然明白，原来自己又被中共骗了。这样一来，再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就容易得多了。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懈怠招磨难，作者上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一个月前的一天，我突然觉得腹痛腰疼，而且持续的疼，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在床上也疼，一刻也不能缓解，并且不断的呕吐，持续了3-4个小时，疼得脑子都木了。家人说会不会是急性阑尾炎或胰腺炎，要不要去医院？我说我是修炼人，这不是病。心里知道是自己在学法修炼上懈怠了，色欲心不去，还经常不由自主地浏览常人网站上的不好的内容，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学法放松了，不好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主宰人，控制人继续做不好的事。我心里对自己说，我是法轮大法弟子，那些不好的东西不是我自己，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一定不能再沉沦下去。此时我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强忍着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醒来后所有疼痛都消失了。我体会到佛法无边，当我们融于法中，我们就变得和宇宙天体一样大，那些不好的生命什么也不是。但是修炼是严肃的，一旦我们放松了自己，偏离了法，就会被另外空间乱七八糟的生命左右，这是一次教训。没过多久，我忘记了上次的教训，又开始懈怠。7天前，不知不觉地看起电视剧，而且放不下，整整看了2个晚上之后，第3天下午又突然开始腹痛，和上一次症状一模一样，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因为思想不清净，正念不足，消极地硬扛，想忍过去，结果疼了1个晚上。早上稍微好一点，但是好景不长，消停了大概3个多小时后又开始痛，并没有像之前的那次很快消失。我有点怕，有点心慌，同时又开始疼得满床上打滚，已经快承受不住了。于是又咬着牙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断的念，不断的念，渐渐的疼痛有所缓解。同时开始向内照，还是懈怠造成的又一次磨难。于是站起来，一遍一遍地背心自明，背着背着，心也逐渐平静下来。又开始读转法轮，大法的法理也能达到心里了。然后让儿子读师父的各地讲法给我听，慢慢的疼痛一点一点地减弱，晚上能安然入睡。第二天起来，所有的疼痛也不翼而飞了。连续2次的磨难使我惊醒，修炼不是儿戏。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救人的重大使命，机会越来越少了。 正法结束的那一刻随时都会到来，现在的分分秒秒都弥足珍贵，万古机缘转瞬即逝。那么艰难的岁月，20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一定要珍惜，精进不怠。总感觉这些年自己很多事没做好，对不起师父，辜负了众生的期望。希望从这一刻起，认真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因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所想，作者一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日。9月8日星期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了。当日讣告后，白金汉宫的上空出现了巨大持续的彩虹。这是一位在位70年的女王。有人说，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她的一生，那就是责任。他是保持传统和勤奋敬业的标志。如何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这一生有不少值得回味甚至参照的事迹。人生充满变数，但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修为。在伊丽莎白出生时，人们并未期待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君主，因为他只是第三顺位王位继承人。在他的前面有他的父亲，他父亲的前面还有他父亲的哥哥。然而爱德华八世即位不久，就为了个人的爱情而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职责，于是伊丽莎白的父亲按序成为了国王。10岁的伊丽莎白也自动成了第二王位继承人。他父亲英年去世后，他顺位成为了英国女王，加冕时年方27岁。在位70年，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令人尊敬和印象深刻的是1947年，也就是他继位前约5年，年方21岁的伊丽莎白向英联邦及其属国的人民宣布，我的毕生无论是长还是短，将奉献给对你们的服务。的确，这是一位勤奋的女王，工作日程一直很繁重，却从不愿懈怠。甚至在2021年4月，她长达70多年的人生伴侣菲利普亲王去世后，她极为悲痛，明显瘦弱下来，却还在尽力坚持服务于民众。直到去世的前两天，星期二，9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还履行了任命新首相的职责。昨天那道彩虹也许是在嘉许这位兑现了自己漫长人生誓言的女王吧。英联邦至今保有的许多文化和传统，这位女王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小小的遗憾是，如果不是对于丈夫去世的过分悲痛，也许伊丽莎白二世还能再撑几年。毕竟她一直健康良好，她的母亲也是101岁的高龄才离世的。但无论如何，对于服务于人民这个职责，他守诺了，堪称尽心尽力，至死方休。关于伊丽莎白96年人生旅途，本文只是点到为止。不同于社会上的其他杰出女性，伊丽莎白绝非个性强悍的女汉子，她对责任的忠诚是做事的出发点和目的，对人民的承诺也更是对上帝的承诺。他始终谦虚有礼，优雅得体。即便在媒体泛滥的今天，从不可以炫耀自己。身处一个辉煌的人位，却不忘保持低调。虽然羞怯，但他从不避讳自己对上帝坚定的信仰和依仗。 不解释，不抱怨，秉承这句皇家格言。在战争中，在他被看得见才能被相信的时代，在个人攻击成为家常便饭，隐私不再受尊重的社会，在天降灾祸的时刻，在传统被贬弃的人文环境中，他都遵循了自己21岁时宣布的承诺。如果他的使命是为英联邦保持国体、传统和文化承传的话，相信不仅英国人，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对他心怀感谢。这一世身为大法弟子的人，几乎全部降生到平凡人家，并非才子佳人、皇族权贵，很多甚至在社会的底层，但这些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对法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仰慕，不改初衷，其实什么都挡不住我们对诺言的兑现。常人讲见贤思齐，我们要做比常人中好人还好的生命，符合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标准的生命。不妨借此时刻重申传统二字，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走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些被安排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众生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日。再到村庄里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很多次会遇到那些被安排参与迫害而与大法和大法弟子结缘的众生们，他们的表现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师父在《弘言三见善》中讲的法：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民清醒事不拦。写出来几个片段与同修分享。一，有一次我来到一处菜田边，看到有一对夫妻在干活，于是走上前去，对那个站在高处搭菜架子的中年男子说：“大哥，搭菜架子呢。”他看了我一眼，哦了一声。“这么高，注意安全呀。”我关切地说。他看着我，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大哥，大姐，告诉你们一个好事。”这一般是我讲真相的开场白。啥好事？这一般也是听真相的众生的开场白。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法轮功呀。那男子停下手中的活，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现在一个电话，市公安局的警车就会来，我还能得2000元的奖金。”我很平静慈善地告诉他：“大哥，这样的钱咱可不能挣，挣了这2000元钱，你不知损失多少倍呢，对自己和家人都不好。”“那是，我不挣这个钱。”这时他从梯子上下来对我说：“告诉你吧，市里成立了一个管法轮功的网格联动组，我是我们这片的网格员，我和市公安局直接联系。”说着他拿出手机给我看里面的网格构成，然后指着市公安局的电话说：“你看，我一拨这个电话，那边马上就来人。”我笑着对他说：“大哥一看就是好人，不会那样做的。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迫害好人对自己和家人都不好。”他笑着对我说：“我可没迫害过你们。有一次我和俺们这里的另一个人在街上巡逻值班，那个人在我前面，我在后面。一个妇女过来给我讲法轮功，我偷偷告诉她赶快走，要让前面那个人看见了准逮起来。那人以前就抓过练法轮功的。”望着眼前这个善良的生命，我心生感动，多好的众生呀。大哥，你保护了大法弟子，你会得福报的。他呵呵乐着，表情很自豪。于是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便给他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然后
我又问一旁一直边忙边听真相的大姐，入过党团队吗？她说没上过学，什么也没入过。我也让大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大姐笑着点头，然后我对大姐说，大姐，大哥保护了大法弟子，你就跟着他享福吧。大姐乐得哈哈大笑。临走时，我把包里的真相小册子给了那位男子，他说他忙完看看。二，有一年夏日的一天，我到一个村里讲真相，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子在树下乘凉，于是我走上前去搭话。大哥，乘凉呢？他客气地跟我笑笑。大哥，告诉你一个好事。你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我是警察。他直接给我亮明身份。我一听是警察，赶紧告诉他，大哥，你干警察可别迫害法轮功呀。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是来救人的。你也接触过练法轮功的吧？一定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吧？他点点头。我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挺好，可现在上面抓得很厉害呀。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让人做好人，祛病健身的。当年学的人太多了，元凶江泽民妒忌才打压的，好人多了他也害怕。我给他讲了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嘱咐他可别迫害法轮功，那样对自己和家人都不好。他笑着说，我不干那个事儿，并很专业地告诉我，给人讲法轮功别带东西，他们抓不到证据就好点。然后他指着不远处两个聊天的大爷说，你去跟他们讲去吧，我不管。于是我就向前走去，走出一段路，回头一看，那个警察已悄悄地搬着凳子回屋了。三，还有一次，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男子正站在一个小超市门口，就走过去打招呼，大哥，站着玩呢？他朝我笑笑。大哥，告诉你一个好事，危难的时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这时从小超市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应该是他媳妇儿，笑着对我说，你还给他讲法轮功，他就是专管法轮功的，你快走吧。那个男子仍然笑着看着我。我告诉那个男子，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电视报纸都是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这时他说，昨天村里刚开了会，上边要来检查，你可别进村讲了。说着他打开他的微信群，让我看昨天在群里发布的内容。我一心想给他讲真相，根本就不想看他们群里的内容。刚说了两句，那位中年妇女又催促，你快走吧，快走吧。我推着车准备走，突然那个男子一个跨步走到我前面，双手抓着我的电动车车把，一改刚才的和气，厉声大喊道，站住，你包里是什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着实吓了一跳，想挣开他的手冲出去，可他却死死抓着一动不能动。我心一横，豁出去了，于是从车筐里拿过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他说，大哥，看看这个小册子，你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他松开抓着车把的手，接过小册子，又恢复了刚才的和气。我拿回去学习学习啊。我松了一口气，他不放我走，原来是他明白的一面，想了解真相啊。于是我又从包里拿出一本不是一样内容的小册子递过去，大哥，再给你一本，多学习学习，明白了你就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了。他边进屋边说，一本就够了，一本就够了。那 些被安排迫害大法的众生，他们处在谎言的中心。但在大法的弘誓和大法弟子二十多年不懈的证实法和讲真相中，很多在渐渐的醒悟。他们用本性的善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可是在很多时候，他们了解真相却有更多的阻力。记得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告诉一个男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指指他的腰带，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仔细一看，那是一条卡口上带着国徽的腰带。原来他用手势告诉我他是警察。于是我递给他一本酒瓶，告诉他，大哥，你这样的身份能看到真相不容易，给你这本书，看完你就明白了。他慌忙推辞，我又递过去，他指指十字路口的摄像头说，上面都能看到。我深深体会到作为警察了解真相的不易和无奈。是啊，他们本来就很悲哀，被旧势力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名，在无知中，很多甚至没有选择未来的机会。可是曾经他们也是一方众生的王，他们也是冒着天胆来到了世间，只是在人间迷得太深了。真心希望自己和同修能早日修出大慈悲心，把那些迷失的众生拉出沼泽，走向光明。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飞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日。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着电动车上了一个高坡，再往前是一个高高的几乎垂直的墙，挡住了去路。我想怎么过去呢？骑车往上冲肯定不行。于是我停下车来，放到一边，步行在周围转转，看有没有其他出路，结果没有找到。回来后就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找不到了。醒来后我想，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该提升了？用人的办法已经不行了，要想越过高墙就得能起飞才行。这是到了我必须放弃所有执着，彻底转变观念的时候了吗？两天后，派出所的警察又来我家，是家人开的门。我听到来人说是某某派出所的，问我在没在家。我出去一看，又是 C 片警和 L 警察。既然他们已经进屋来了，我就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 C 片警说，你们家真干净，刚装修了。我说，没有。他说，记得去年来的时候不这样。我们今天是来看看你，你怎么样？看着你身体挺好的。我说，是啊，是挺好的。他说，还练不练？我说，练，不练哪有这么好的身体？你们怎么又来了？他说，你签个字不就完事了吗？你不签字，我们天天填表向上汇报，太麻烦了。你觉得好就在家里练，强身健体，没人管你，别出去，别和外边人接触，不要搞政治。我说，法轮功不违法，我们也不搞政治，恰恰是你们在搞政治。你们是执法人员，你们不按照法律办事，却按照上级的命令办事。上面的命令是法律吗？你们这不是违法吗？我们是守法者，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是被诬陷的。 C 片警说，法轮功是邪教。我说，你有法律依据吗？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人，真善人这三个字哪个不好？我上次不是让你从手机上看了2011年3月1号 由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了吗？他停了一会儿，说：“那天安门自焚？”我说：“自焚那是假的，是故意拍摄导演的。”他说：“你听谁说的？”我说：“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不信你去看看，有很多破绽，人烧成那样了，那盛汽油的雪碧瓶子还在王进东腿中间放着呢。”他说：“你就别说这个了，共产党不让你们练就别练了呗。”我说：“他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错的，我曾经给 L 警官写了一封信，你看过吗？”他说：“没看过。” L 警官说：“我没有给他看。”我问 L 警察：“那封信还有吗？”他说：“有。”我说：“那就让 C 警官也看看吧，法轮功到底怎么回事，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你去看那封信，我觉得那上面说的比较清楚。” C 片警说：“那封信是打印的还是手写的？”我和 L 警察几乎同时说：“手写的。”他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也没办法，上面下达的任务。”我说：“我也理解你们的难处，我们这样劝你们，就是想让你们能分辨是非，不要做错事，否则自己要承担一切后果。” C 片警说：“那好，我们走了。”临走时还一再说：“你们家真干净。”这次我看 L 警察表现不错，他基本没怎么说话，还笑眯眯的，不像以前那么凶恶了。我想可能是他明白一些真相了。这次他们来，我没有动气，也没有对抗的心，一直心情很平和地和他们交谈。以前我对 C 片警印象比较好，他心地善良，可惜被中共毒害了，在被欺骗和蒙蔽中维护着中共，被中共利用着干坏事，真希望他们都明白真相，不受中共牵连。事后我又想，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放下呢？怎么又招来了警察敲门？在反思中，我发现自己内心还有一些负面思维，就是偶尔担心他们还来。我想今后可不能有这种想法了，要把内心不好的东西全部清除，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尽管这样想着，但心里还是阴沉沉的。今天发正念清理自身时，我突然有一种感受，觉得宇宙分了层，自己的身心也分离了，好像身在红尘中，心慢慢飘向上层，感觉那里就是师父，非常美妙。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真的是这样，心不再去感受人间的是非，永远和师父在一起，时时刻刻都用法衡量，只有美好，哪里还有什么怕呢？人世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假象，无论怎么变化都不被其带动。我体会到这样做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跳出它，我们就不在它的控制中。在这种状态下发正念，感觉威力非常大。有了这种壮观的体验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做的那个梦，真是到了该放弃世间一切执着的时候了。要想让心飞升，就得割断与世间联系着的一切执着，砍断留恋人间名利情的所有缆绳。就像那个氢气球，绳子断了，气球自然就飞上天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